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走过古道？古是古时候的古道呢，是道路的道。古道呢，其实它有两种含义哦。一个呢，就是形容这个古代呢非常的淳朴厚道的风俗哈，也是指说那些刚正不阿的人呢哈，就是古道哈，古道先人。好，再来呢，就是历史上呢很多的先民，他们为了生活、交通还有开垦跟军事的目的，他们开辟的道路呢哈，就叫做古道。像比如说在台湾呢，就有八通通关古道，还有淡蓝古道以及苏花古道等等。所以呢，这个古道两个字呢，其实它呢有两种形容的方法，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它是跟历史是很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古道呢应该都是有一些历史、有一些时间的咯。
Yeah.
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来分享这本好书，叫做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好，这本书呢其实它文字很多，但是呢花儿姐姐在读的时候都觉得这个获益良多。那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呢叫做日本的长距离步道。好，这个小标题呢就是写从入山修行走向了灾后的复健。那看这个小标题呢，顾名思义哦，就是讲到说它应该跟一些宗教呢是有一些关系的哈。的确呢，在日本啊，其实它的基督徒的比例很小，然后它有所谓的神社嘛，好，神社就有点像我们在东方呢讲的说就是那个庙宇啊，然后日本呢就非常的多，特别呢是在一些比较非城市的地方啊，它就很多的这种什么神庙啊之类的。好。那日本的长距离步道其实可以说是非常蓬勃的发展啊，然后有时候它会延伸出来一些关于他们自己信仰的一些步道啊，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像比如什么熊野古道啦、四国遍路啦，还有富士奖啊，好，这些呢听起来都会觉得好，让人觉得好像要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好这个道路。好，那花儿姐姐呢就把这一篇的内容呢，好，稍微简单的读给小朋友听哦。日本步行文化的起源，日本国土约有 72.8% 都是山地及丘陵，自古以来日本的生活及习俗呢都是受到了山岳的影响。一般来说呢，山提供了生活的各类资源，人们因此对山呢充满感激，而山呢也孕育了当地人民的文化，对思想、哲学、表演艺术、音乐、美术等多方面的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另外一方面呢，复杂的地形以及呢茂密的森林也阻碍了人是任意的上山，火山以及冬季的积雪更是让人对于山林充满了敬畏。而因此呢，在日本各种信仰以及呢这个山呢都有一些关联性。好，那小朋友呢读到这边，花姐姐呢再继续帮小朋友看一下啊，就是在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啊，就是可以认识的一些部分。好，我们来看呢四国遍路啊，这个四国遍路呢其实它是一条日本的一个重要的宗教的巡礼之路啊，那它呢也是一个法师呢修行的路线。那当然啦，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说四国遍路其实它沿途啊真的有很多的这个寺庙啊，所以呢好，就是觉得说哎，这个四国嘛，好像有很就感觉好像土地蛮大的这样。好，那除了这个山岳信仰、海洋信仰啊，或者是他们这种宗教信仰啊，事实上这个四国遍路呢它也开通了一条路哈，让这个一般的民众呢它是可以来好就是享用这个沿路的好这样的一个风光啊。好，那我们再来看的是东海的自然步道还有这个信越步道。那东海自然步道呢其实它是日本的第一条长距离的一个自然的步道啊，因为一直到近代啊，走到这个山里面或者是进行一个长程的步行啊，其实不一定是宗教理由啦，那更重要的理由常常就是为了要接触呢大自然以及呢促进健康啊。所以呢在1969年的时候，这个日本的厚生省国立公园部呢，他们就发表一个从东京呢走到大阪的一个东海的自然步道的构想。那这个步道呢，就成为日本第一条的长距离步道。那么后来陆续的这个全日本呢，又整理出来10条的这个路线。所以呢，东海自然步道它的总长达到了28000公里啊，哇，真的是非常的长。好，在2000年的前后，作家加藤泽芳他引进了美国呢长距离步道的概念，所以他提案呢把已经开通30多年的这个九州自然步道就重新的整理规划，然后呢更要把这个地方的风土历史文化呈现给这些徒步的人们，来促进另一波这个日本呢国内长距离的步道风潮哦。
Yes. 想我们得着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他将我们的忧患诚然担当，为我们的罪孽他被压伤，他与恶人同埋，他与财主同葬。犹大的狮子，神的羔羊，他曾经被杀，但如今复活成王，他用宝血从那各族各方买赎的人和他一同掌权作王。耶稣基督是王，他已作王，耶稣基督是王，他已作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小朋友刚才呢跟你讲到了东海自然步道之后，它是日本第一条长距离的自然步道。来，我们看有一个步道叫做信越步道。信呢是相信的信，越是越过的越。信越步道呢，它是就是公家跟私人合作的一个地方的创生的一个催化剂啊。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个信越步道的内容呢稍微读给小朋友听啊，小朋友听听看。信越步道公司合作的地方创生催化剂，2016年日本的国定假日加入了山之日，为日本呢推展山越活动的重要里程碑。那么首届的山之日它的论坛也特别的强调了登山还有健行活动的价值与使命，特别呢是活络地方经济的这些附加价值，也促使了登山活动、生态旅游还有长距离的步道在近年来成为了提倡地方创生的时候常运动的一种强化剂。位在长野的信越步道正是这一方面的先驱。信越步道是位在新泻以及长野的交界，概念从2000年开始萌芽，2008年全线的开通，目前已经有80公里，而东边已经从长野新泻边境延伸了到新泻境内的苗场山，而西边呢也正在规划中，将延长到雨士山。雨士山跟苗场山呢都是日本的百大名山，南边呢则有另一条新的步道啊，目前呢正在整理规划中。从长野车站出发，经过了户隐地区信越步道的一个起点班尾山。信越这条长距离步道在日本里山中的运作以及活跃度都是不错的，而在官民的合作上也有相当的融洽，营运体系及支持维运运作的财务来源还有志工体系经过多年摸索也都很成熟，算是日本在长距离步道当中的典范。日本民间自发整理的长距离步道在深厚的历史资源支援之下，路径路网的成型相当迅速， 自然气息之外，也带着浓厚的人文情怀。而至今已经约有30多条长距离步道陆续在日本各地诞生，规划主轴都环绕在自然、环境、旅行、健康、学习等相关的元素。一般来说，步道的建制课题主要就是环绕在路线的规划与设计，包含了现地资源的调查、地权所有人的交涉、路线的分段、分级定位及整理、紧急救难资源会诊及联系。而中期的课程则是着重在整体识别的设计、图资指南以及路牌的标示，而另外也会规划自然体验、环境教育、自然保护活动、森林治疗、森林瑜伽等活动来配合推广，以及次级步道还有延伸步道的规划。另外，地方资源的整合运用、地方的相关部门团体的结合与参入、步道的维护现场作业的 SOP 也都是这个时期的重点课题。长期来说，希望让营运资金稳定，步道就可以自给自足，因此如何创造再访的动机、路线以及设施的定期维护整理都是努力的目标。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介绍的就是这个信越步道哦。事实上呢，九州自然步道呢，它是以火山地形为主的哈。像比如说那个阿苏米冢呢，它就是一个代表的景点之一。那也许呢，小朋友可能爸爸妈妈呢是有听过的哈。那我们刚才听到了，就说其实在这个步道上面啊，这个日本人呢，他们自己本身哈，他们也会去做一些整理，然后呢去做一些维护哈，然后呢对于民间跟官方的要一些合作。哈，那它呢运用的相关元素呢哈，就包括像自然啊、环境啊，哈，还有这个旅行啊、健康啊、跟学习啊，都脱离不了关系。所以也就是说呢，当他们在一起为这样子深厚的历史资源哈当中要记录的时候，他一定会把大自然、把环境、把旅行、把健康，还有把学习呢，放在这些里面啊，让我们呢可以走步道，不是只是走而已，而是我们真的哈满满的一些收获。 好，小朋友，今天呢，好，我们讲到就是在日本的步行文化里面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宗教的意味在里面啊。那这个宗教呢，其实没有基督教的东西在里面，它就佛教啊或禅宗啊什么的。好，所以其实这些人他为什么要去走这个步道？他可能就需要就是希望自己好像有一个新的开始。可能在现实的生活里面，他遇到很多的困难跟问题啊，他希望能够有这个重生那样子的一个感觉。那事实上呢，其实对花儿姐姐来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认为哈，这个重生这样的一个机会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会有哈。那也许我这样讲啊，还没有这个认识主的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花儿姐姐你是不是呢哈，这个太硬了呢哈，你都不能接纳其他宗教。其实不是不能接纳，而是呢花儿姐姐深信哦，重生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真的只有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才可以呢去好好的经历哟。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阳光